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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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哎，我们昨天有谈到这个整个修行呢，这个第一个要有那个生死心。当然，这个生死心啊，说来简单啊，也不是那么容易。看不到就看不到，没经验过就没经验过，你叫我怎么想？好吧，没经验过，那就靠你上辈子的根性喽。所以，有的人生下来就算没有经过什么大的灾难，但善根深厚，很快就能体会无常。但有的人就必须要怎么样，先种个得度因缘，等倒霉的时候，因为你一定会倒霉的，不倒霉的也麻烦，不倒霉，有的人福报很具足，一路不倒霉，但不会颠倒，哇，这个是宿世修来的。那我们这一生要没有一点刺激啊，怎么去体会无常？所以我们眼光看得浅啊，经常在眼前得失上去计较。那有智慧的人，他只是在关键处赢就好了。好，就是我这一生什么都可以输，但最后往生成，那不就全部解决了。但一般人就是容易在小地方计较，所以因此也耽搁了最后的决胜负的那一战役，就输在那里。我的意思就是说啊，整个生死心其实也不是轻易可以体会到的。说实在，唯有我们先种下种子。刚才提过了，有的人他从维系处就能推出来，或是因为宿世的善根。但有的人就先种个种子，在未来的关键的时候啊，他还懂得去选择用佛法思考。我如果没种下这个知见，这个种子，他以后碰到问题，他会顺世间习惯的。我们到时候无可奈何会选择佛法。我想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走这条路。走到最后无可奈何，那时候才甘愿选择佛法。不过那时候还好，因为他过去曾经有修学过，也在这个过去当中也曾经在无惑禅院念佛过，所以在他本来都不想放，逼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过去曾经跟他讲的，他才记起来。死到临头，有的人死到临头还不甘愿呢，但有的人死到临头甘愿了，而且他选择佛法，我相信未来的众生偏向这方面。所以我们就讲说，我们树不要站直的，至少靠一边，靠西方那一边，越靠越保障。因为你如果靠到那边突然临终一断，那突然有大风又从那边吹过来，哇，这下有可能刚好颠倒，是不是？因为你本来是靠那边啊，可是靠一点点啊，临终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风从东边吹，西边吹过来，把你吹到东边，哎呀，早不来晚不来，冤亲债主那时候现前，那你怪谁？因为怪你心性未定，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的就是在养成这个， 我当然是一直鼓励大家生前见佛了，而这个见佛里面程度也有很多种，但我其实一句话就是，我讲的是一个事实，人有几分决定心，其实会得到最后的安慰跟信心，它差别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在那里飘飘渺渺的时候，也许最后你会做一个适当抉择，但其实很多，我不是昨天讲嘛，其实你是很现实的，你的心念完全是反映你平常的养成，随你的过去业，随你的喜，随你的念，乃至你临终要有人助念，你也不能平白助念呢。你不要总靠别人助念啊，你听不懂哦。啊，我常讲说，有人讲说那个中阴身度亡，我说其实经典讲中阴身很难度的。他说进中阴身，我们可以跟他开示。我就举个例子啦，一个人被追杀，跑过寺院门口，结果和尚出来，不要紧张，你进来，我为你开示。你想他会进来吗？他说那个和尚疯了，我都快没命来听他开示，那等我有空假日我再来，现在都快没命了还听他开示，是不是这样？假如你现在钱正在跑三点半，你还会去寺院听开示？哎，突然你现在就都家里讲说，哎呀，突然有紧急状况，赶快回去跑三点半，你会在这里打火机？啊，恐怕半夜就回去了。是不是这样？一个正在乱的时候，有的人可以坚持，但一般人不会坚持。所谓一般人，就是他平常没养成嘛。所以一个人到临终，你能跟他超度，我想我们有时候想的也太简单。我觉得可以助念跟不可以助念，其实都关系到你当事者到底留下多少机会让人家来接引你，并不是人家讲话你就听。你到时候说，哎呦，后面没人追杀我，不是我讲的追杀，是你自己的妄想。你那个生苦辛苦一切苦都来了，你渺渺茫茫，你搞不清楚了，这时候你怎么做决定？你要不是平常就已经学会放下一切，你临终还能念佛，你骗谁啊？你可以，你现在都不可以了，还可以，是不是？我觉得现在啊，整个佛法讲得太方便了。我有时候我态度蛮，这种讲话有点比较不客气，把佛法开方便，在某个意义上是魔呢，对不对？因为你没把实际状况跟他讲，他没准备，到时候措手不及就出问题了，是不是？那谁跟他讲这个？我们在作战的时候，你的参谋要是跟你讲说，哎呀，敌军很少啊，就这样死在这里，你不恨死他才怪。为什么？因为他没把整个军情敌情判断好，以至于缺少防备，不是就这样吗？所以我们现在在谈很多佛法，不要以为你用感性不断的在赞叹，你这个赞叹还带着很多是感性的。你讲的话讲出来，心不一定跟上去了，所以别人也跟你这样，结果都没准备好，是不是？所以我在常讲说，就由你平常的烦恼来看，你就知道了。你现在好好都不能做抉择，你到临终能抉择，我觉得不可能，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啊，必须要有这个生死心。但这个生死心刚才讲过的，没有细腻的眼光，像佛陀就用很细腻的眼光，因为他那时候才几岁，佛陀是正年少的时候，他前后出家不到十年，不是那个
总共才几年，前后没多少年他就成佛了。哎，我们如果叫戒大的话，我们应该在座大部分都成佛了，成佛一佛二这个戒大最高的佛一，戒大第二高第二二佛啦，所以我们就改为佛一佛二这样。那如果我们要超过十年呢，大部分差不多了。可是实际上问题是恰不恰当，也就是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生死心，其实再过一他必须要很如实的观察。所以因为对这个看不清楚，所以我们的心就容易怎么有姑息侥幸之心，姑息侥幸之心，以至于你念佛啊，有点像在上面敷衍过去而已。那这个当然有时候要等候，等啊，等到什么？我不是讲嘛，有福报的提早倒霉，有没有意思？让你警觉，你有一个严重的病苦、严重的伤害啊，你才让知道深色能感受到，你其实在面对这些苦难的时候，你有几分自在力。这就是提早提醒你。所以一个人不要在乎眼前，你就从你轮回这个角度上来讲，你今生就苦难一次，倒霉一次，但如果赢过别人，那你不是赢了吗？你这一生比谁都顺利，到最后你输到最后，我宁愿前面坎坷，但最后我有所觉悟。我想这一生就让他好好牺牲一次，下次不再来，还他有意思。但我刚才讲过了，佛他是在一个富贵的时候看到老病死，也不一定要亲自碰到倒霉事才能觉悟。但我的意思就是一般凡夫啊，刚强难调，就像地藏经讲的，渡了他又进去。那因为你刚强难调，就渡了又忘了，渡了就忘了，渡了又忘了，就是劳师这个菩萨重复重复一直发愿渡。啊，其实是菩萨有耐心的，要是我就不理你了。那是这样，所以我现在也想一想，就是说我要不理人，那地藏菩萨都还理我，所以我只好继续理大家。因为地藏菩萨还理我，因为他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也是够刚强难调了，不过他还慈悲我就是了。只是我们现在不能再靠这个东西，多点务实的心。我一直在强调，其实我整个心态做了很大的改变。我们以前从刚开始出家还不是充满幻想的，现在很现实的，现在我觉得蛮现实的。我就有用的才学，其他我就不想学，有用的才讲，没用的不想讲。那讲了就要有用，或者的话我们耽搁彼此时间，对不对？所以自己多点时间去观察别人的不自在，从别人身上别世间的无常里面去学。你这个生死心不切啊，他不是讲吗？一切都是戏论。简单来讲，我不要你逼啦，因为有时候我们有的人就事情生死心切，切到有点怪的，怪到有点脱离。我觉得生死心切，就我觉得佛法始终都有一个原则，就是真实。你不要跟我加油添醋，不要增不要减，如实就对了。佛法一直带着这种观念，就是你给看清楚，你把自己看清楚，把外面看清楚，把生死无常看清楚，我相信这会是佛法的感应的第一个管道，哎，而也是你弘法利生最主要的。所以我一直希望说，所有学的人啊，应该也沾染了那一份现实的气质啊，不然这个像偶一大师讲了，你就算五十八教口啊，这个嘴巴那里翻转，那又如何？那你看偶一大师，他讲到最后说还好，因为他算是经教很熟的。他说我之所以能往生净土，是因为我还带个惭愧心。我就靠着这个我既有的这个惭愧心，既享乐邦，我还有那么一点希望。
而这个惭愧心就是他的善根。你看这么一个大德，他也不断在利益众生，但也看到什么叫真，什么叫虚。所以我们现在在学的人也应该这样的，包括我们在念佛，应该学会自觉，我到底是念真佛还是假佛，我讲的佛法，我所理解的佛法到底真还是假。一切以现实做检者，你的学佛才会踏实的，或者的话难免自欺欺人。所以昨天我们也谈到，就是说当我们现在我在讲，因为你们没听啊，那以后你们可以听到，就讲二十论的时候啊，二十颂啊，二十颂的时候经常会谈到很多例子，像比如说鬼看的不一样，那现在以前是什么，我们理论不同，但我们都知道有鬼，我们也知道禅定境，我们也知道鬼的境界，个人看法不同。现在不能谈了，现在为什么，你也没进我也没进，所以讲出这个例子等于白讲，你知道吧。在唯识二十颂里面他举很多例子，现在不能举，因为他没经验，没有共同背景哦。以后我们在谈佛法没有共同背景的情况会很多，以前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以后就会被怀疑。所以我们能讨论的就越来越动物化，就像你跟近缘能谈的，我们那只狗能谈的当然有限吧，啊，大概就是饼干就能沟通了啦。除此之外它很难，因为它能跟你听的有限呢，它也因为跟你的缘呢，它有时候会那样，但沟通有限啊，对不对？我们以后的人就是这样，越来越难。所以我们现在在整个学习上啊，有时候会有困难，就是包括这个今天讲的说，哎呀，经过八万劫后未脱割身，信不信现在很多人那是故事，这叫我就不知道怎么讲了。以前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看到，哎呀，八万劫未脱割身，这个故事，鸽子的身，我们会警惕。你现在人烦恼重到什么？哎呀，那不是真的，这句话等于无效。他怀疑了，他只能看到眼前了，他把佛法看到这么眼前了，把《法华经》当假了，把很多经典都当假了，就是这样了。哪有可能当初佛陀说法有几百人会退席？你知道这句话连那智者大师等于是白修的。智者大师当初在大苏山的时候，他送法华经到药王品的时候，他看到法华会上，结果慧智大师讲说，我们同在那个会上啊，这下你跟他讲《法华经》是假的，这两个大德都做梦，这下怎么鼓励你都没用。现在人没办法谈这个咯。假如你的思想，那么你的那个障碍那么多，我连举这个例子都难了。我只能跟你讲现在，我跟你讲现在，你就不知道轮回苦咯，因为没看到。你要不信着圣教，你就没办法。你如果了解这一点，你就知道那种轮回之苦啊，挣脱不了。就像我昨天讲了，就在这个业力底下，你怎么想尽办法挣脱都不可能。啊，这个我尝过了。因为你你就在那个业力框底下，没有任何一个业不消，你出不来啊。我不是想说我在做梦的时候，我生病的时候，我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欲望想要知道，想要知道。所以我那时候不是讲吗，我很喜欢有手机，因为我要沟通，可是人家讲说手机有病毒，其实我手机给我大概拿不起来了，因为手没力，但我一直很想知道，因为方便我要做决定。可是我现在连讯息都得不到，可是我看到他们医护人员有拿手机，就我不能用手机，我说你们骗我， 有病毒你们不都在用，我这一点脑筋倒是有，可是有归有，就拿不到手机，我就一直想要拿手机。其实用重点是我要厘清，因为我的框框里面我跳不开我的框框啊，对不对？我中间资讯断掉不是吗？我昏迷很久啊，我的经验断掉啊。我想了，我就在这里是哪里？我曾经想到是在海边，想到在哪里？哎，这什么都有嘞，就是不知道在哪里。我说那时候下次如果有人哈，宁愿冒险把我推到外面病房里面绕一圈，我大概马上定位好。哦，原来在这里哦，早知道，那免得我想那么久。可是我不知道啊，怎么看躺了一个月都是在那里。我最记得就是顶上有人画红线，画不好，画歪了把它涂一下，有点像红虾米虾子，知道吧？就是他画红线画不好，就把它涂一下，涂一下，啊，涂得像两只虾子这样了。我每次就不知道我去哪里，可是我只要看，我那两只还在，我就用那两只定位的嘞。所以后来我出院的时候，我就特别回去去看那两只。我只要看到那两只，就知道我的位置在哪里，因为我经常不知道我在哪里。我只要看，诶，我都没动过呢，那两只还在上头，因为我都想不出来啊，整个资讯我都搞不清楚啊，因为这个不是你想的。我的意思就是说，极尽用你的脑筋不行，你只能在你的范围里面判断，你跳不出那个框框，这叫业力。啊，你跳不出来怎么样？好好念佛咯，反正你也跳不出来。那还好，我们现在还懂得好好念佛。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是困在那里啊，永无出期哦，你就白白受苦，你又不甘愿啊，又无能为力。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病人那种心啊，千万不要用。有时候真的也没办法，但不要太轻忽他们的感受，他们想挣脱，你会觉得他们很无理，但他们真想挣脱却无能为力，你想帮他也无能为力，就是这种情绪，都无能为力。就八万劫吧，你就拿个码表，哎，八万劫分之一天，按死你，何年何月，就像地狱里面重复再重复，永无出期，你知道那个味道？你要不感受这个东西，你那个出离心就不会有。而且这个老实讲，你也都尝过了，只是你忘了。所以不管是你自己或其他众生，你感受到这种无可奈何被业力牵绊的，甚至有时浑浑沌沌纯受苦，我们现在还可以想，有时候就不是就是苦，就是苦。哦，我不是讲说我这个，当然这里我其实不大想讲，但我还是讲一下，就是我总觉得很多事情在重复。当在医院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事情在重复。护理人员说第一次啊，没有，我觉得你第二次了。那没有第一次，我说没有第二次，我连你下一次步要干什么我都知道。我连他下一步要干什么我都知道，又来了。为什么？我好像可以预估他下一步的动作要干嘛啊？每次下一步来，我说，又来了，你到底要搞几次啊？可是就只有一次啊。可是我怎么知？我好像有印象，这个好像重复，所以我知道他下一步要干嘛。啊，他做了，哎，真的如我所料。你们说又来一次？他说没有第一次，我说两次了，这我就搞不清楚。可是我就感觉好像事情下一步要干嘛我能知道这样。你要知道啊，不，你跟我讲苦一次就好，你跟我讲，你我不是跟最近开玩笑，我们去脚底按摩是不是很痛？啊，我们痛一下就二十分钟就解决，结果有一次你去脚底按摩痛到他说啊，你就跟他讲你要按到哪时候，进行时候。我操的！那这个脚底按摩进行时候哪受得了？你要不然二十分钟，你跟那脚底按摩二十进行受的，哪受得了？跟人来一个讲说这个脚底按摩进未来记得，那就晕了啦。没有个头， 其实我讲的就是你唯有用这种去设想，因为我们现在人慢慢没有机会去谈这些我们经验之外的，可是其实过去式都有。所以我们现在太多理论，我觉得所有理论还是回到人生的现实吧。你就是苦，你就是轮回，这个现实你摆脱不了。好，你感受到说一失哈，一失足啊，成千古恨。我们一失足，那就一辈子哦。哎，讲千古恨，我觉得蛮有道理的。现在突然，这句话突然一，哎，不是万古恨哦，对不对？一失人生，不知哪时候回来。所以这个内心里面就有一个想法，不管是自利利他，要强调实质。在这一条修行路，千万不要再自我催眠。你所有一切东西，因为这个生死是事实，你修行修的那么一个细论，那有什么用？对不对？你面对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老病死苦，而你修的是那种那么抽象不实际的，所以这个心就会有一种心很想赶快落实下来，只因为责任在，或者的话很想，哎呀，我今生则得为人生啊，人生已得啊，人生难得今已得，佛法难闻今已闻，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你不觉得如果我们了解实况，这句话对你来讲就很有意义？我觉得这句话我早就会了，那早就会谁下得了手？所以就回到昨天讲的，就算我们这一班大家听课，到最后星空极地归的，到极乐世界的，大概报名都报名到的没几个，会不会这样？哎，就像说我们现在准备逃难，但因为如果太集中的话，很容易被敌人找到，所以我们各自东西带好，好分散，哦。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了啊！那我们在哪个地方集合？结果一集合，很多都不见了，不是这样吗？当初在战争逃难的那些法师记下来，哎，那个一个叫乐国老和尚啊，那个也很有趣。那在战争的时候啊，他说经常看到是真的是血流成河。啊，有一次他要过一个关卡，他也不知道他应该会被抓，结果对方竟然没注意到，他就这样过去了，冥冥中让他过去。可是你看，处在那种生死未卜啊，那才能感受到国土为脆这种苦，是不是？那如果有这样的这个状况，这个心啊。才会有想更坚决的，或者我们现在很多东西，哎，有时候都太不实际的。啊，你如果有这种心的话，这个心你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啊，你跑都想尽办法，那一突破，啊，这个谁能留下不知道。因为那时候反正不是他死就你死嘛，所以那时候不会像我们现在偶死一个很难得，不是，那时候常死，常看到这个死那个死，只能讲说大家告辞了，待会能不能见面不知道，这一关就看各凭本事，个人福报，能过就过，不能过啊，就各自轮回去咯，是不是这样？所以昨天我有谈到，就是说那自己我们也想解脱，那还有自己的父母呢，有缘众生呢，所以由自身感受苦，那个悲心才推得出去，所以念佛的悲心才会真，或者我们讲回路说婆，我觉得有点是人家跟你讲回路说婆，你也跟人讲回路说法，你根本有口无心啊，你根本没在讲这种没实际，所以我就用我自己的吧，快去快回， 我不讲回路说佛，我讲就快去快回，因为这是我的话，对不对？我只要慢一天，就众生多一天苦。我不希望我讲的回路说婆是空洞的，我不希望我发的菩提心没内涵，我这个也空那也空，念起火来就知道充满感性，那个耐不久的，没有实质东西在里头，没有对人生轮回深刻的体验的这一份心，你说念火会有坚固，我觉得也不实在。所以有时候我在有时候在很多环境，我常常会有心里有个问号啊，大家都在用功，都在修学，但我很想叩叩叩敲门。你外面是你的人的房子了，我想要敲开你心中那里面的你，到底你有没有真用功？外面是有。外面也忙，忙东忙西，什么理由都有，弘法利生啊，利益众生啊，都有。我只要问你，到底你看得真还是假？我觉得话，其实还不多耽搁了，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时候，这里面有谈到，有很多啊，关键在我们这个心，啊，关键在心。那我们现在想要度化众生，我们这个心要予以丰富，所以我们将我们这个凡夫心要跟佛的心相应，但不是说你念佛就佛的心，而是你要对如来的德，你要以如来的心。所以如来心是什么心？菩提心。所以你要知道，这在修行上是有极大意义。很多人在毁谤念佛，真的是很糟糕。因为第一个，我们用念佛法门在转你的心，这么一个法门方便让你以念佛求生净土发菩提心，以念佛法门求生净土，以一个比较低，就讲低俗好了，就只是为了离苦得乐的一种凡夫的本性，离苦得乐的心。但我给这个净土讲殊胜之后，你会懂得用智慧厌离娑婆，你会用菩提心相应净土，这不就是一个善巧法门？我把一个凡夫心，只是给你一个净土的希望，让你的心从凡夫心慢慢转为什么清净的心，是不是这样？这个法门是何等殊胜啊！但现在人不知道在。当然讲的人可能有的也有问题，但其实很多诽谤人他不知道人的心理，假佛都念出功夫来，何况真佛？但众生不了解众生的心理结构，所以因此再轻易诽谤，这是很可悲的。好，这里面有讲哈，如果我们要度化众生，哎，这个我们应该如何来发这个心？我们希望透过一个具有内涵长远的心，不但能转你的心，要大要具体，因为你的凡夫心是很刚强难调的。所以为什么要让你说你自己沉沦苦轮回，这个苦要看得清楚，还有你的眷属很多父母都还在受苦，我用这个心，用你深刻的那种体悟之心，转你那种刚强难调爱着世间的心，不是吗？所以我每一个佛号都在转心嘛，是吧？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念佛一句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因为我在转你的凡夫心啊。我既念佛，是不是我的凡夫心又把我拉回去？是啊，我就是不断在拉扯，不是吗？我们现在就在拉扯啊。我们其实我们一天才念几天，念几分钟，其实平常我们一睡觉那几小时几乎是脱盔卸甲了，对不对？啊，所有功夫到睡觉的时候就停。好，那我们如果这个天气，比如我们烧一壶水哈，
那天气还热，光到明天可能还温温的。如果现在是冷天气，你都要烧好拿出去，没多久全冰了，明天重烧。我们这个修行啊，要不是用平常串习功夫要深刻，你修多少，你为什么没感应？你修一下就退了啊！你现在是用极微弱的心要转你爱着世间的烦恼心呢？我们今天讲实在的，就是不要心存侥幸，所以我才一直跟大家讲，大家念佛的时候务必要不要心存侥幸，你念的顺不顺就对了，你就知道了，你转不转，转得动你的烦恼心。哪天你先不要讲细烦恼，我们这个细烦恼有时候你看不到，好，我们先谈粗烦恼，你的念佛能不能转变粗烦恼啊？你的念烦恼粗烦恼就杀到遗忘了，这叫粗烦恼。你要知道，在念到最后没有杀到遗忘的时候，却有一种对世间爱着的善心，这个你就不容易看到了。我在讲这句话，你们有没有听到？上品烦恼很容易断，软品烦恼不容易断。你可以念到最后，你可能身心非常安定，内心也非常祥和，偏偏却带着对世间的爱着。你所有的功夫里面，却隐隐约约都还有一个自我的爱着肯定，这个很难往生。但这个就是软品了，这要点智慧啊。我觉得话，只要你那个根源的爱着在，只要有因缘，你那个粗的烦恼还是照粗，不是吗？所以我们现在一开始就把标准立高一点，因为下次不一定有机会讲啊。我就不是讲过，我宁愿现在诵经给你们，也不要临终，临终我忙啊。说不定我先走啊，我先讲啊。我现在讲那个啊，你现在没机会，以后有机会 MP3 再听看看。也就是说，你在念佛的时候，务必要看到你的内心具有强而有力而且深刻的智慧，跟强而有力的心智在里头，悲心、菩提心、智慧。你在念佛当中，你能观察一下，你面对境，你有没有那种觉悟？你的功夫在面对你的具体生活当中，你有能不能放得下？你不可能一下做到，但标准不要降低。做得到做不到另外一回事，标准降低你会模糊，你恐来不及，你都不知道你有问题。我宁愿你做不到，但也不要你模糊你的标准。你到最后，你就像我有讲那个一个清朝的，就讲说，因为过去也有大德把净土讲殊胜了，让上根上智人因此不懂得向上，为什么？他就有标准，这样就可以了。结果最中下智的人却不知道精进，因为他不够，他却因为觉得够了也不精进了，就更加懈怠。上智者不懂得精进，求更殊胜的功德，结果中下智的人却不知道自己不足，就引以为主。为什么？把净土讲随便了。当初清朝的大德就看到这个问题了。我每次看了，我就觉得，奇怪，我也没看过。一看，英雄所见略同。当然，我们这个不算英雄，但我觉得很多道理哈，我化解，你只要看都化解，都是通在一块的，要通在一块的啊。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念佛当中，你必须要随时借着静在练习啊，借着静在练习。这里面其实还有一句话叫什么？若于因中察果，因中察果当须观心，设以果处验因当须观境。啊，如果你要因中察这个果哈，是吧？你如果说因中要看未来的果，你就看你现在心是怎么样心。 你有没有第一心，有没有畜生心，有没有，你就知道你未来。但你要如果要想说从果上要看你到底什么因，那你就观你的境，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念佛怎么念，我未来可不可以往生，看你的心哦。好，那我现在就面对境，我到底我现在怎么会有这样，你就看从这个境，从你要果上看因的话，你就从你感受到的境了去体会，这个也很有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你要看你当初念佛的功夫。我说奇怪，我念佛到底现在的结果怎么样，我怎么都不能一心，你就看看你自己现在梦到的境，就知道你当初念佛不是念真实佛啊。所以你不是念真实，所以现在累积的就是一种人天福报啊。所以我会讲说，我们现在最容易就是设想一个一心不乱，却没有达到一对一心不乱的不能正确了解，徒有一个笼统的一心不乱做要求，却达不到，所以越达不到就越不知道我这样念佛要何去何从。人家只会跟你讲，就好好念，你就好好念，你就一直念念念念念念到最后，怎么还没有一心不乱？然后就很挫折，是不是这样？很多都这样啊，你也不知道什么叫一心不乱。方法在哪里？一心不乱没搞清楚，如何一心不乱没搞清楚，然后到最后就是用一个简单不是完全符合一心不乱的应该有的认识跟方法，结果做做怎么做也做不到啊，做不到就觉得很挫折，因为他又有一心不乱的概念却又不清楚，就弄得这样修行就很挫折。好一点的就哎呀，一定是我业障重，我就想果然业障重啊，他就一直忏悔，我说不是啦，也该忏啦，但问题是你说你业障重也对，不对症下药，下药 不对症嘛，对不对？那你一直忏就改吃正确的药就好了啊，你光一直在那里有什么用？我们昨天有居士 临时来听的，也平常都在念佛，他想说光昨天那一小时，他说哦，我现在才知道我念佛里面还有很多我还不清楚，怪不得明明 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一种我信但又不信，我当然不是说居士不信，而是我们又信又有一种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不是一种纯粹怀疑，就是我相信这个方法是有用，可是我就不能很笃定很确定这个方法是不是这样做对，是不是都这样？的确很多这样。好，所以我们现在来讲啊，这里面谈到如果我们的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话，第一个内不能契合本性，上不能圆成佛道，下不能广利众生，无始恩爱何以解脱？我们的恩爱它无始以来，你想下念个几句话就能断掉，你骗谁？我记得现在都很多东西就讲那些无聊话，对不对？你要真的不是用刻苦的大彻大悟啊，你说你断就断。所以我现在就想我没办法，只能跟你，你好好念佛好好拜忏，因为真的我也没什么其他办法，但我也知道现在跟你讲你还是很难断烦恼。那为什么我知道你很难断烦恼？因为连我都很难断对，但我至少现在比较清楚，有些东西不要不断累积资粮，而且要实际啊。我觉得佛法越了解其实并不是你想的真的很遥远，不是呢。如果当我们不断以正确态度学，你发觉其实是之前走错啊。如果你走对并不是真的那么难呢，而问题是走对这一机会不多就是了，有时候当然岔开了啊。
他说啊，无始恩爱何以解脱，无始怨牵何以解释。像我们现在往昔所造诸业，我们这次不是慈悲三昧水忏，大家这一份诚恳能不能除罪？可以。除多少罪不知道，看你个人。你看悟达国师，他就杀一个人嘛，对不对？他那个恨多久，而他是何等高深，你看他能写出慈悲三昧水忏啊，对佛理是多通达的人，但只因为烦恼起来还不照样受。而他是这一份虔诚的心，你看他在描述如何去找到那个罗汉，然后用这个水把这个罪报给洗掉，是不是？光一个杀一个就够你忏，我们忏三天就能忏完。哇，那个悟达国师走那么远，那有点点用啊！你知道他要跋山涉水，那不止三天哦。那我们竟然坐在这里还吹冷气，就把那数世的杀业给忏完，你们这些根性也太高了，对不对？我很有一次啊，我记得我刚出家，师父要传法啊，就叫我们上大殿忏。我那时候笨到，我就一直忏完了，就跟师兄讲，我忏完了。师兄啊，你忏完了，好厉害！我是说把你跟我讲的功课忏完，我竟然把它忏完了。哇，你的业障还一口气就这么几下子就给忏完了，谈何容易？你当初造的心是这么样的深刻，而今天要拔他的罪过，竟然那么轻忽。你也太想得太简单了。所以我经常讲，要忏的时候应该怎么忏。我现在往昔所造诸业，这也是一个善心，但如果我用深刻的心去思考我当初曾经如何伤害你，让你受苦，我在你面前我就不知如何说出我的过失。我应该有一种想法，就是我不知道如何跟你道歉，该怎么还就还你吧，这才是真忏嘛。那我们现在不敢，但我们至少我们不敢说该还就还，真的够气魄。是我知道我对你伤害竟然这么大，我不知道如何去回避我的过失，我该还就还你吧。哎，这个实际一点，再过来就是我不大敢还你，但我真的知道我伤害你很多，这个还算第二级的。那个就念完往昔所造诸恶之业，我告诉你他能放你过，我还不大相信。有啦，他也会啦，当然总算还有点歉意啦。啊，就是看对方啊，算了啦，你有点道歉我也不想跟你计较，免得跟你纠缠无数劫啦。虽然你不是很诚意，我也懒得跟你说，那这个是因为你刚好遇到这个有德的冤亲债主了。我知道他照找你啊，那么两三下拜个三天，把我的欠我的几千万几百万就算了，那不然我跟你欠几千万我拜三天。我们现在学有学到这样有点离谱。那可不可以？可以，那你就看清楚。由自内心用一种真实觉悟之心除这种罪过。那我们念佛是不是这样？能不能除罪？可以。那你就必须要把那造罪的心用念佛心转。当初是用什么样的心造罪，我今天就用什么心念佛，是不是？他说积劫罪业难以忏除，积劫善根难以成熟，随所修行多诸障缘，众有所称，中堕偏小。啊，跑到世间，跑到小圣，啊，故须称啊，称信发大菩提心也。然大心既发，应修大行，而一切行门之中，求其最易下走，最易成就。自己稳当，自己圆顿者，则无如以身信愿持名号矣。这是彻悟禅师说的。为什么？名号也可以升天，但所以我才会讲说，其实一个真广大心的人念佛四十八愿，不是一味的只是当一个求度者， 而是是一个学菩萨的。有为者亦若是，我今天到极乐世界，不是去那里，哎呦，终于脱难了。我不是讲吗？我最近有很多人去，但阿弥陀那边他有跟下面人讲，最近我们品管有些差一点哦，好像有的没有都随便来了。那底下跟他讲，活有能来就不错了。最近真的品质很差。发大心的少，都是想赶快脱离苦，而问题这种狭隘心其实资粮往那少，应该是发菩提心，见自己苦，见众生苦，发菩提心，厌度众生，这种人最容易往生了，是不是应该这样？好吧，时间关系，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